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上的第28章，这是一章很重要却很容易让人分心的圣经。故事容易读，可是其中却藏了一些大家都想问的问题，以至于读的时候就不容易把握重点。扫罗不应该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这个大家都懂，麻烦出在哪里呢？他去请这个交鬼的妇人把撒母耳请来，撒母耳真给请来了。这一下子稍微有点圣经根底的弟兄姐妹和传道人就开始种种的猜测和思想，如果这个交鬼妇人所请来的真是撒母耳，岂不是在说人死了变鬼吗？这个妇人又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那是不是也表示撒母耳的灵魂下了地？圣经又说人的灵是往上升，这一路想下去啊，会推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有人就讲了，主耶稣跟信他的那个强盗所讲的今日你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那个乐园呢，是在地底下，不用说耶稣受难先下了阴间，你看这里我们的老先知撒母耳不也是睡在地底下吗？像这样的说法都是这一章圣经在我们心里所引发出来的想象力的结果。因为越想越糊涂啊，所以又有另外一些人完全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神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前面不是已经说了吗？耶和华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难道耶和华还要借着一个交鬼的妇人来回答他吗？因此这整章圣经所讲有关撒母耳的事情啊，是扫罗自己心中有鬼。这个说法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第16节到19节这一段撒母耳说的话，若不是前面有人告诉你是交鬼的妇人把他招上来的，每个人都要说这真是撒母耳。这一左一右的说法把我们夹在当中，就两下为难。许多弟兄姐妹读这张圣经就读到这个问题为止，所有的注意力都给吸引去了。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比较专心的来看这张圣经真正要告诉我们的重要信息是什么，我想我们也就不得不先得花一点时间把有关这个事件的看法稍微疏通一下。读圣经遇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很麻烦，但是这个麻烦其实不是出在圣经自己的记录，而是在我们这些尤其是近代稍微受了一些西洋教育和喝过洋水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试着用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去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所产生的偏差。什么偏差？说到底就是神的话必须是合理的、一贯的、不自相矛盾的。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啊？这当然对，不过我请你再听另外一句话，你就会知道刚才那句话错在哪里。刚才我说神的话必须是合理的、一贯的、不自相矛盾的，还有一个比它好一点，其实应该说是好很多的说法，就是说神的话一定是合理的、连贯的、不自相矛盾的。当我们说必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神的辩护律师，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思维逻辑就如野马脱缰，用尽了力气去解释，又想要借着这些解释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可是反过来，当我们说神的话一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以信心来指导我们的思想悟性，这是一个更稳妥的办法。当遇见类似这一类圣经难题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寻求知识这件事情上有节制。说得通固然是好，说不通呢，也就比较不会去强解，强解到一个地步是会生出异端来的。像乐园在地底下这一类奇奇怪怪的亮光啊，无论是对是错，那真是不交通也罢，因为一点都不造就人，只会让人自以为聪明。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这些问题困扰你，那与其你绞尽了脑汁 想从人的道理上把这件事情说通，不如把眼目放宽一点，看看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的例子。有没有啊？可能是有的。第一个例子在民数记里边，那个很出名的先知巴兰在神面前动了贪心，结果耶和华借着他的驴和他说话，说的话是不是真话？当然是真话。从来还没有一个解经的人说，因为这是驴说的，所以就不是神说的。那些话听得再对也不能算数，你一这么讲，往这条路上一这么想，就不容易回头，因为你落到一个习惯里，要求天上的理来和你人间的理，这是错的。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是天上的理，你不能用人间的理来解。因为人间的理啊，在地球上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西走，不但过了一半的路，他们就不再是越分越远，而是越走越靠近，而且啊，这两个人是有可能碰头的。那还了得吗？岂不是说我们的过犯又要和我们再碰一次头了？但你要说这话是驴说的，所以不是神说的，就是在用这样的逻辑套到圣经上，这是不妥当的。其实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把这个结解开了。为什么要用驴对巴兰说话？是为了耶和华，还是为了巴兰？当然是为了巴兰，这个人在神面前太驴了，若不借着驴说话，就显不出巴兰有多么羞辱。同样的，扫罗不但被神弃绝，他一直是一个被恶魔所扰乱的人。你也可以说啊，他下的命令是国内不准有交鬼的人，其实他自己是一个最与恶魔打交道的人，借着交鬼的妇人来回答他，就如同借着巴兰的驴来对巴兰说话一样，岂不是十分恰当的吗？在民数记22章31节，那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人可以听见耶和华的话，但是如果耶和华不开他的眼睛，他就不可能看见真实的情况，只看见驴和他说话。在撒母耳记这里，圣经有没有说神开那个交鬼妇人的眼睛？没有，神不会去与这样的人打交道。这章圣经的重点在于神要传达给扫罗的话，而不在乎那个妇人所看见的是什么。神绝对不会借着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的例子来向我们解释人死了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到底乐园在哪里之类的问题。我们尽可把这个妇人所做的形容所说的话丢在一边，不用深究下去。圣经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约伯记第4章，那个时候有提曼人以利法向约伯说话，17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这话说的对不对啊？说的真对。他自己也说他是暗暗得了默示，而且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把这个话传过来。但听见归听见的，他所看见的东西却一点不准确。14节，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只是有影像在我眼前。你看，同样的，神开通了这个人的耳朵，却没有开通他的眼睛，因为这个人不是个先知，他在神面前没有这样的职分，那交鬼的妇人更不用讲了。那我们或许要问说，哎，这个妇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知道有灵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撒母耳呢？但实在是因为扫罗告诉他的，扫罗明明的对他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嘛。有了这些基本澄清，我们回头仔细读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撒上28章第8节，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 为我招上来。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扫罗这个人比众民要高一个头哎，他要怎么改装啊？他已经做王40年，他换上别的衣服，难道百姓就认不出他来吗？这章第四节说，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交鬼的妇人住在隐多尔，据考这个隐多尔啊，离着书念非常的近，老百姓早就知道扫罗带着军队到附近这一带来，看见这个大个子带了两个随从三更半夜来找我，这交鬼的妇人从第一眼就认出他是扫罗来，是极有可能的事。第九节，他一看见扫罗就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出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这段对答可能根本就是明人说暗话，我知道你是扫罗，你知道我在交鬼，你现在来找我，我该怎么办呢？那既然你这个扫罗王亲自向我起誓，指着耶和华起誓，那妇人也就二话没有反问扫罗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只是这个妇人很聪明，她等真有灵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才把扫罗是扫罗给他点破。所以你不觉得十二节的陈述，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有点奇怪吗？为什么看见撒母耳就知道他是扫罗？其实他很可能老早就知道了，只是用这个机会点破而已。首先，若是撒母耳真的出现，那不是因为交鬼的妇人用法术叫他出现，而是神差派他回来。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摩西死了，后来在变化山上也与主说话，你不能说这事完全没有可能。你看圣经根本就没有说这个妇人去招鬼。11节扫罗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12节就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好像大吃了一惊似的。其次，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这就表示这个灵的来到是扫罗不能看见的。扫罗不能看见，交鬼的妇人是真看见假看见，就有点问题了。他对于这个看见所做的形容，我们也不可尽信。前面约伯记那里说，他知道有灵在他面前，他却不能辨认。这个妇人所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或者是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是很含糊的形容。你不能在这句话上做太多的文章。当你再往下读的时候，15节，撒母耳对扫罗说，圣经并不是讲那个灵借着妇人的口对扫罗说，而是直直的讲撒母耳对扫罗说。16节又记载撒母耳说，20节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这章里5次提到撒母耳，没有一次说撒母耳不是撒母耳。我想这是我们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必须考虑在内的。至于那个交鬼妇人到底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没有，相比之下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好了，我想我们在这个题目上花了足够的时间，探讨到这个地步实在可以了。重点是要看扫罗，而不是看这个交鬼的妇人。这是扫罗死在非利士人的战场上之前最后一次在圣经里登场。这里面扫罗做了2件不常做的事。第一件，6节，扫罗求问耶和华。第二件，14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弟兄姐妹，只要你仔细去读圣经，注意到这些话，这里的意思太明显了，不用人替你解释。如同希伯来书12章17节 形容以扫的话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现在他才知道求问耶和华，现在他才知道向撒母耳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可是都已经太迟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扫罗这时候求问耶和华，伏拜撒母耳，难道真的是因为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才这样做的吗？不是，他只是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认罪了吗？没有。后悔或许，改过免谈。从他对大卫前几章的事，我们早当知道他是一个悔而不改的人。这时候的扫罗和从前的扫罗是没有不同的，开口闭口仍然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发誓，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仍然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也是你的命令不准国中有人交鬼，也是你自己去找交鬼的妇人，说不吃的是你，到最后吃完当夜起身就走了，仍然是你，还记得吗？从前说不杀大卫的也是你，追杀大卫的又是你，说要抬约柜来的是你，说住手吧也是你，身上曾经有圣灵的是你，有鬼魔的仍然是你。弟兄姐妹，你说扫罗像不像我们呐？要奉献的是我，爱世界的是我，属圣灵的是我，属肉体的更是我。一个泉源怎么可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来呢？可是在我们身上真是这样。我们从前说过，扫罗所代表的是肉体，大卫所代表的是圣灵，而且那属肉体的逼迫了属圣灵的。这个人活着是个大肉体，临死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除了自杀之外，又是在这里为肉体吃喝。28章最后一句话，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圣经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刚才我们提过在希伯来书里被定罪的以扫，那是他在神长子的名分面前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圣经就加了一句话评断以扫，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圣经虽然没有加一句话也来形容扫罗，但读的人实在应该心里都有数，他岂没有轻看这个王的位分吗？神立他做以色列的君，他最后怎么样？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一个娇贵的妇人。开头的时候撒母耳请他吃饭，吃的是祭肉，在众百姓面前做的是守卫，结尾的时候他挺身在地毫无力气，吃的是娇贵妇人家里的食物。连娇贵的妇人都知道听从一个这样不像话的王，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扫罗却不知道遵从耶和华的话。这就是这一章圣经所要我们看见的。但是让我们再说，圣经不是要我们看见扫罗，而是要我们看见自己。当圣经在这里把扫罗的一生用这件事情向我们描绘的时候，他是在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得了王的位分，但得这位分的人，你不但可能是大卫，你更可能是扫罗。这个位分你若是配得上所蒙的召，有一天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天父也要因此得荣耀。若是像扫罗一样，那就不好了。你想想看，扫罗这个人有没有犯奸淫？有没有为自己多添妻妾？没有。撒上14章 只记载了他一个妻子。他开头的时候是个好孩子吗？是好孩子。父亲叫他找驴，一找找好几天，也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玩。这个人若是不被高作以色列的君，不见得会有今天这样悲惨的下场啊。但是既然你被高作以色列的君，神至终要以这样一个召来审问你，到时候你不能在神面前强嘴说，我本来是一个胸无大志的老实人，谁叫你要高我呢？是吧？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保罗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我们就不丧胆。他既然招我们去得那从上头来的奖赏，那我们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的去奔跑。扫罗身上的矛盾、黑暗、属肉体，我再说是事实时代以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一切羞辱的总结。神借着这样一个人物显出这里边的污秽来，是要我们在自己的身上看见同样的东西，并且知道把这一切啊都交给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都埋葬在水里，不要再做一个属肉体的人，顺从肉体的私欲而行，不要自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扫罗的结局是我们众人的见解，虽然他在地上的日子还有一天还没走完，可是他在神面前的路已经到了尽头。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深深的去思想扫罗这一个人物，以及在撒母耳记上里神借着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